要和大家一起来讨论的话题。乌克兰与美方代表在沙特举行会谈之后，同意停火30天，但还需要俄罗斯的接受，双方同时执行。特朗普警告，普京如果拒绝接受停火协议，美国将对俄罗斯实施毁灭性的经济措施。普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停火协议做出回应，但却穿上了军装前往战地视察，要求俄军要夺回每一寸土地。与此同时，俄军对乌克兰第三大城敖德萨发射了导弹，乌克兰也出动无人机夜袭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美俄领导人直接进行热线沟通。而根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最新报道，莫斯科已经私下向华盛顿提出了达成停火的一系列要求。而中国方面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在被问到对这项停火协议有何评论时表示，中方从危机爆发的第一天起就主张对话谈判，也始终在为促谈努力，期待各方可以找到持续和持久的和平方案。那么究竟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如何回应这项停火协议？北京方面有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时事大谈今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陈刚博士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一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副所长陈刚博士，陈刚博士也欢迎您。
主持人好，赖博士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来宾参加节目。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我们先来听特朗普总统他针对这项停火协议所发出的呼吁，来听他的说法。
But very importantly, and I said it, Ukraine, ceasefire. Ukraine, ceasefire. Just agreed to a little while ago. Now we have to go to Russia and hopefully President Putin will agree to that also, and we can get this show on the road. We can get this horrible war where 2,000-3,000soldiers a week, every week, 2,000-4,000 sometimes, I get the reports. And they're not American soldiers, they're Ukrainian and they're Russian. But people are being killed outside of that. People are being killed in the cities as things explode throughout the cities. And we want to get that war over with. So I think it's a very big, I think it'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ast visit you saw at the Oval Office and this. So that's a total ceasefire. Ukraine has agreed to it, and hopefully Russia will agree to it. We're going to meet with them later on today and tomorrow, and hopefully we'll be able to wipe out a deal. But I think the ceasefire is very important.
Is Zelensky invited back to the White House?
Sure, absolutely.
好的，听完了特朗普总统的说法之后，想先请教赖小刚博士啊。继这个泽连斯基在白宫和特朗普总统不欢而散之后，现在乌克兰和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还有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在沙特达成了停火30天的协议。现在球应该是到了普京的那一边啊。那我们看到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是说，俄罗斯正在仔细的研究这份停火协议的具体内容，他也不排除美俄领导人，也就特朗普跟普京要进行热线电话来直接沟通。赖小刚博士，您认为现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如何的来接球呢？赖小刚博士，
他现在我觉得他是在等，他就像他自个儿说的一样，他在等一个细节的问题，实际上他现在正在等美国特使这个Steve Witkoff 到莫斯科。我应该是 Witkoff 现在已经到达莫斯科了，他在和他具体的商谈到底是每个系这个停火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是这是克里姆林宫方面的反应。那么俄罗斯的议会就是他杜马呢有一些个反应，那么他的实际上是坚决反对了，一些个议员几个议员就说实际上当美国在3年前支持乌克兰的时候已经把和平的方案已经是拒绝了，那么现在这个停火方案呢，实际上呢就是对俄罗斯一种背叛，也是一种还有 sabotage， 就是一种破坏。没有这个议会的现在出来的声音都是反对的。那么说呢，这个俄罗斯的议会呢，现在已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大差不多了，它是一个完全是个橡皮图章了，反对的声音不大。那么说对于普京总统来说，他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都有难以预料的后果。那么当3年前普京大举入侵乌克兰的时候，他的目标有三个，一个是占领也吞并乌克兰的四个州， 另外第二个是颠覆乌克兰政府，第三个是解除乌克兰武装。那么到现在三年了，这三个目标一个也没有达到。如果要是普京接受停火，就等于是认输，这会在俄罗斯国内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那么如果是普京总统拒绝的话呢，那么川普总统一定会有强烈的反应，他可能会向乌克兰提供连拜登总统都没有提供的武器和援助。
嗯，
那么就此呢，国务卿卢比奥已经说得很明确了，他说呢，我们希望看到莫斯科方面的答复是 yes，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往下一步走；如果是 no， 我们就按 no 的方向走。这显然是川普总统有预案了。那么说呢，从技术层面来说，这个美乌协议停火协议显示了川普总统的诚意，那就是首先停火，从简到难。用卢比奥的话来说呢，就是首先停止杀戮，要双方停止射击，要子弹不要飞。由于呢，天空和海面的视野开阔，没有障碍物，在海上和空中实现停火相对容易，但是在地面则不然。但是呢，如果是双方不脱离接触，就有可能交火。因此呢，就需要派维和部队。然而呢，俄乌战线漫长，从地图上看啊，至少有1200公里。由于还有是悬崖交错，实际长度呢要远远超过1200公里。不仅是如此，整个它这个交战区域呢是个沟壑纵横，有许多河流和树林，还要穿过城市群。英国首相曾经说要派遣5000部队，但后来就没有音信了，因为呢5000部队就如杯水车薪，更不用说普京不接受欧洲国家的维和部队。
好的，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啊，从这个普京现在的考量，还有这个停火的难度，以及接下来特朗普可能还会继续的这个行动来跟我们做分析。不过陈邦博士，我想补充一下中方的回应之后也请教您的看法啊。现在针对这30天的停火方案，中国外交部的回应是什么呢？这个毛宁是说，中方从危机爆发的第一天起就主张对话谈判，而且始终为促谈来努力，现在期待各方能够透过这个对话和谈判找到一个可以持续和持久的和平方案。您怎么分析北京对于现在这场停火方案的一个立场？中方接下来又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陈刚博士。
应该讲表面上看，中方他应该是支持一切的这个停火的协议和和谈的，但实际上呢，我们知道这个中方其实他的这个和平的提议和美方的提议是完全不同的。最大的区别点呢就在于美方的提议是特朗普提出来的，中方的提议是北京提出来的。所以北京从俄乌战争的这个目前的态势来讲呢，他希望能够在调停中起一个越来越大的一个作用。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现在的这个提议很明显他是绕过了北京，而甚至某种程度像有一些观察家讲的，他是一种像尼克松这样的一种策略，就是希望甚至能够拉拢俄罗斯，能够孤立中国，所以这是中国绝对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中方呢，应该来说，他对这个和平的协议是毫不热心的，所以呢，我认为中方其实对于特朗普的这个和平提议，他既不积极参与，而且他也不是特别看好。
好的，感谢陈刚博士的分析。那么赖小刚博士，您怎么看？刚才陈刚博士说，这个现在是不是有可能这个把整个习近平和北京角色排除在外，然后甚至是绕过这个北京啊，这个直接和俄罗斯沟通来对抗衡这个北京这样一个态势？但习近平如果从他的角度来看的话，他现在是希望被当一个局外人吗？还是说他也有可能希望能够上这个谈判桌？您刚才提到了说，由于这个边界是悬崖交错，很难去监督停火，光靠欧洲的力量，如果美国抽身的话，那么有一种想法是解放军是不是可能派出去监督这个俄乌战争停火？您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吗？赖小刚博士。
这个要看普京怎么做，实际上这个球呢都在现在在普京里。习近平非常想参与这个俄乌停火、俄乌谈判，但是呢，他呢不敢向普京提出来，川普也不想让他介入，而习近平又不敢向普京提出来， 这事情说起来，这是件很滑稽的事情，就是从物质层面来说，普京已经成为习近平的小伙伴。普京唯一比习近平强的就是在战略核武器上，而战略核武器这种武器是不能用的。那么，但是呢，在精神和心理层次上面来说呢，习近平总是要比普京低一头，而且处处被普京算计。这大概就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来自苏联的缘故。就是习近平曾经对拜登说他的血液里面都是共产党的 DNA， 这实际上就是俄罗斯的 DNA。这就是毛泽东当时就说，总是在说苏共是叫老子党。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莫斯科再穷，他也是北京的老子。由于处在老子的位置，所以呢，普京的就永远就是在端着，不会轻易向普京开口，请他参加谈判，也不会请北京，派维和部队。而习近平呢，也不敢开口。其实呢，北京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的国家。如果在乌克兰维和部队的规模至少要10000人。那么现在世界上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派出这么多的人员。而且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30多年的积累，解放军已经有了丰富的维和经验了。因此呢，只要普京放下身段，向习近平请求帮忙，习近平一定会派出维和部队。
好的，陈刚博士，赖小刚博士他提出一个可能性，就是说是不是中共也有可能这个在参与这个俄乌停火中扮演一定角色，甚至解放军也有可能派去这个监督这个停火，参与这个停火，你怎么看这样的可能性？现在习近平虽然看起来是没有上谈判桌被排除局外，但他潜在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现在俄乌停火的背后，您怎么看美中俄这三方的博弈呢？陈刚博士。
应该讲，我基本同意赖博士刚才的分析。如果普京提议的话，或者要求的话，习近平他一定会派这个维和的部队，到前线去维和。但是呢，目前看呢，普京这样的提议的可能性呢非常的低，因为我们看到普京他还是希望继续打下去，尤其是在战场上取得一定主动权的这样的一个形势下。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中国更看重像乌克兰的这个资源，还有战后的重建，这些方面，并不愿意呢直接介入战争本身，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中国现在的策略总的来讲，还是希望避免和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迎头碰撞。尤其是刚才赖博士讲到，其实虽然中国在经济体量上远远大于俄罗斯，但是呢，其实在军事和安全方面，俄罗斯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大哥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呢，中方呢目前来讲的话，他还在静静的这样的一个观察，看目前的这个战局。另外一方面呢，他其实也在学习俄罗斯和西方博弈较量的这些策略。这些呢其实都是中方现在非常缺少的。
中方正在密切观察。感谢陈刚博士和赖小刚博士两边的分析。我们也听听看我们这个网友们怎么看这次的停火协议啊。这位网友叫做 David W， 他说临时停火30天，普京应该会同意吧，俄罗斯现在都快打不动了。这位叫杰的网友他说，普京一定不会同意，因为现在正是他得寸进尺的时候。看到网友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啊。再来看一位 Reader Clear， 这位网友他说，普帝比乌克兰更想结束战争，其强硬和进一步军事打击更显其虚张声势和强弩之末，内外交困。对于美乌谈判达成停火30天协议，普帝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应该是会同意的。赖小刚博士你怎么看？很有意思，我们网友有认为说会同意不同意，会讨价还价再考量的，你怎么看现在普京的考量？还有刚才陈刚博士也提到一个重点，其实在战场上的形势呢，现在俄罗斯应该是处于优势的，在节节的在取得一些进展啊。如果停火三十天的话，会不会让乌克兰有个机会可以 regroup 重新的准备，然后再进行一次反攻？会不会也是现在普京他迟疑的考量之一呢？战场上的形势，赖小刚博士你怎么看？
好的，这个战场上的形势和实际上没有大家说的那么 情况。
嗯，
原因是呢，这个现在的战场和我们就三年前理解的战争的作战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是革命性的变化了。那么这就是呢，战场的透明度和无人机，这两个实际上就把整个战场变了，进程结果造成呢，在作战的样式从以前的机械化作战、大纵深、大规模的穿插，变成了现在的堑壕战了，彼此都打不动了。所以你就看呢，现在的推进速度往往是以几百米、一两公里已经很不错了，能够推进一次五公里已经是谢天谢地了。但如果说你要把这个事情放到了上次战争的话，比如说中东战争的话，一次要推进要几十公里才可以的。所以现在这个情势变了，如果说普京能够在很短时间内三天内能把乌东的战场改变了，这个是很难做到的，很难做的，这是做不到的，而且他只会把自己的消耗的更多，所以这就是战场的形势。那么说他有没有手里面的牌呢？他有，因为呢，俄罗斯现在他最好的是他的经济动员起来了，他的炮弹的生产能力要远远大于西方国家的总和，大概大约高出去一倍或者两倍呢。可是呢，他的有问题，他的问题呢，第一个他的人力资源急剧的下降，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通货膨胀非常严重，通货膨胀会严重到什么程度，这个很难以预料了。那么我们就想想1917年当沙俄崩溃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从通货膨胀开始。那么会不会俄罗斯出现了1917年呢？这就是以前在三年前的时候乌克兰就说一定要把俄罗斯打到1917年去。
嗯，
这也是实际上是川普为什么这个时候来出手帮助俄罗斯，因为呢川普不想看到俄罗斯再出现1917年，因为1917年会有无穷无尽的后果出来。
好的，
更重要的，美国的首号敌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回应我们的网友，也再念几个网友的评论，然后请陈刚博士也回应他们一下好吗？这位叫红杏出墙的网友，他说让打了三年的俄乌停火谈判实现和平已是历史的必然，多数人还是有智慧的，能看到这种相互杀戮和毁灭对对方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不仅是俄毛，乌克兰人也需要拯救和休养生息，欧洲也需要恢复和平，对整个世界都有利，所以当下如果实现和平的话就是最大的正义。还有一位狮子先生，他说普京不太可能一口拒绝，就是双方讨价还价了，乌克兰同意协议之后，美国已经恢复了援助和情报的共享，那么俄军想要反攻取得更大战果也很难了。蓝花花这位网友他说乌克兰统一停火30天，看来俄罗斯根本就没有要停火的意思，而且变本加厉的一点立场也不做让步，下一步就要看特朗普政府如何应对了。再念一位好了，鱼次郎这位网友他说俄乌战争三年来打到现在这种局面是在美国的预期之内，所有的谈判与施压的双方都是往美国长期军事剧本做修正，也就是说不是矿藏这条新的俄乌38度线才是美国真正想要的，从当年施压销毁乌克兰手中的核武，到拜登的默许俄军大规模入侵，到后来这个川普来画红线，他认为说这一切早是美国安排好的，是我们网友鱼次郎的个人看法。陈刚博士综合的来回应一下我们刚才几位网友的不同看法好吗？陈刚博士，
我个人感觉这个俄罗斯啊，其实不可以用常理去判断啊，因为这个国家和很多尤其是西方国家它差别很大，战争确实对双方的损耗这个损失非常大，但是呢俄罗斯这个民族呢，你从历史上看的话，它是一个战斗的民族，尤其是这个两次世界大战，我们可以看到它一般都是先处劣势，然后最后处在相持的阶段，经历过很艰苦的相持阶段之后呢，他还有力量呢进行这个反击，往往会出乎很多这个大国的这个意料，所以我认为呢，现在目前这个状态呢，其实普京他其实他的执政地位啊，其实反而因为这次战争啊，应该来讲有所巩固，而且呢，如果他下面能够继续在战场上取得主动的话，他还会把这个战争继续下去，而且目前特朗普提出来的停火协议啊，表面上看他的这个动静很大，但好像他也在对乌克兰施加影响，但是其实呢，其实俄罗斯从这个停火方案中 中间能够实际得到的东西啊非常少。这也是普京现在其实他并不满意的地方。加上还有像中国、伊朗这些，还有朝鲜这些国家，其实呢，我认为他们也并不希望俄罗斯，止步于美国提出来的这个停火方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这些国家的这个外交的分量就大大的减轻了。
好的，感谢陈刚博士也提出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停火协议的具体内容。现在普京他看的时候，他会去衡量说哪个对他有利啊？那当中好像并没有提到所谓这个未来乌克兰加不加入北约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现在普京在考量的一个重点了。我也想请教赖小刚博士，当然现在是各方都进入这个谈判的关键期啊，不只是泽连斯基。还有这个普京，甚至包括特朗普总统跟习近平，各方都在思考说怎么样在未来中可能的这个谈判桌上呢，增加自己手中的筹码。因为据说这美中领导人也马上要见面嘛，你怎么看各方领导人现在究竟要怎么做，才能到时候在谈判桌上对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呢？赖小刚博士，您的分析。
好的，这个普京手里面的筹码不多，他有但是不多。那么普京在等这个川普建议的具体情况，就说明这一点。从筹码上来说呢，泽连斯基呢没有什么筹码，他只能跟着美国。普京也不多，因为呢他接受和不或者不接受他都是输，那么只是输多和输少的问题。那么普京现在能够做的呢，就是加强战场攻势。那就我刚才说的，对，但是现在这种作战的方式的变化呢，他很难让战场短时间内让战场有巨大的改观，他反而呢增加战场的攻势呢，反而会激怒川普，出现他不想要的情况，那么他只能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了，比如说与伊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核问题举行会谈，用这种方法来增加自己的影响力，增加自己的砝码。但是这样做呢，有可能把整个事情复杂化，反而适得其反。那么这是普京的状况。那么对川普来说，他的筹码非常多，他能把泽连斯基赶出白宫，就说明他有多少筹码了。这个不用赶出泽连斯基被赶走之后，还要写信认错，然后呢再接受川普的要求，就说你看，这就说明了川普的实力地位他多么强。那么现在呢就是习近平了。那么就俄乌冲突来说呢，习近平呢表面上没有筹码，因为呢他是局外人，而且呢，但是呢普京又依赖于自己，所以呢习近平的影响力呢其实呢仅次于普京。那么关键就是普京能不能放下身段请习近平出山，或者呢就是习近平敢不敢向普京提出了要求，直接向普京提出要求了，说我想参与这一次谈判，就是一个能不能放下身段，普京能不能放下身段，习近平敢不敢向普京和川普提出我也要参加谈判。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的分析。陈刚博士，除了我们在分析这个相关各方现在谈判桌上桌之前手中的筹码之外，想请你分析一下整个围绕着这个停火谈判的外部形势。刚才提到了这个中国、俄罗斯跟伊朗周五就要举行这个核问题的谈判，然后前面我们新闻中其实也提到了中国、伊朗和俄罗斯星期二已经在中东举行了这个联合的海军演习。你怎么看在停火俄乌谈判的同时呢，外面有这样的一个中俄伊三方的这个互动，您认为这会对目前的情势投下一个什么样的变数呢？陈刚博士。
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东方国家的这个联盟之中啊，它的互动现在也是频频，它的时间点其实恰恰和特朗普提出这个乌克兰的停火协议是一致的，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俄罗斯目前来讲呢，它这个对美妥协的余地呢其实不大的，因为我们看到它后面背后还有这些东方联盟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这些国家呢其实也并不希望俄罗斯目前突然就这个向美国的方案妥协，所以呢他们现在在加强这样的一个互动和合作，我认为是为后面更加严峻的这个与西方世界的一个对抗啊在做准备。除了刚才您刚才讲的这个三个国家以外，其实朝鲜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
是还少了一个朝鲜。
对，因为他去年直接派兵到俄罗斯啊，其实已经是把自己绑定在俄罗斯这个战车之上了。如果这个时候俄罗斯突然跟美方达成了妥协的话，那对于朝鲜来讲的话，那无疑是外交上的一个灾难。所以我认为这些国家其实目前都不支持俄罗斯在这个美国方案上妥协。
嗯，好的。那小刚博士，刚才陈刚博士还提到了，我还少了一个中俄伊，还有一个朝鲜啊。你怎么看这个中俄伊朝这个后方的这种合纵连横，还有现在中俄伊三方举行联合海军演习，又在俄乌停火谈判的时候举行这个核谈判啊，这时间上是一致的，你怎么看这个部分呢？
好了，一个是朝鲜的问题啊，朝鲜问题我跟陈博士的观点不一样。我认为朝鲜实际上是北京的一个代言人，北京对他，
而且他在俄罗斯战场上也有派兵参战嘛。
这背后是北京的意思，但这个是问题，咱们时间有限，就不展开了。
好的，
就说是
中俄伊
的谈判呢，是明显是由伊朗倡议的，俄罗斯复核，然后呢，北京呢水大六是北京土话，就是跟着走了。伊朗的倡议呢，是由于自己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失败。以色列的空袭以及呢，川普对伊朗的压力，川普显然不会放过伊朗，而以色列呢就等着与美国合作，对伊朗大打出手。伊朗呢在内政和外交上现在是处在伊斯兰革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以后还会更加困难，因此呢就急需要找个朋友来减轻压力，那么自然就找到了莫斯科和北京。那么呢，在伊俄中的价值观念上面，这三个国家毫无共同之处，而且还是敌人。但是呢，他们却有共同的敌人，就是美国。德黑兰呢，大概呢是先找到了北京，但是北京不想再次深度介入中东的冲突，因此呢，就建议德黑兰去找莫斯科。莫斯科呢，就可以利用德黑兰来提高自己与川普在谈判中的地位。那么北京在这个谈判中呢，实际上就用现在的流行话说，是处于打酱油的。但是这个打酱油的位置呢，恰恰就是北京想要的。
嗯，
因为呢，习近平学乖了。那么你看，回顾一下，这个北京方面的外交举措哈，他从去年七月份在促成巴勒斯坦各派和解后，在外交上面就没有做过什么事情。原因呢？后来这个原因是之后的一系列这个事情表明啊，就是习近平就是从促成巴勒斯坦各派和解之后的后来的一系列事情表明啊，习近平显然意识到了自己低估了在中东在中东形势各中东问题的复杂性，自己不应当贸然介入这一地区的冲突。那么这些事件呢，就是哈尼亚被杀，以色列对真主党的重大军事胜利，以及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突然崩溃。那么习近平实际在中东问题上呢，是采取了一个无为政策，这样呢他不仅无为政策，对，这样他不仅避免了过去屡屡出现的外交失误，反而呢在无意中间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上面。所以呢，我就说看来哈，习近平是终于明白了邓小平在当年二十四令，就是叫要求以后中共的领导人一定要善于守拙的道理。习近平这个时候是终于明白。
善于守拙，好的，
善于守拙。
好的，感谢了小刚博士。陈刚博士，最后我想这样请教你，还是从这个普京现在的考量去跟我们分析，因为现在毕竟球是到了普京这一面嘛，大家也都很关注究竟还要怎么来这个回应。那么您认为普京现在究竟是他会选择靠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这边选择结束俄乌战争，还是会继续站在这个中朝一这边这个四方联盟这边和习近平继续维持一种背靠背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呢？陈刚博士，您的分析，普京怎么想？
我的分析是普京最后很可能会选择和这些东方国家在一起。目前来讲呢，特朗普想这个玩这个当年尼克松的这个牌，但是呢其实呢现在的形势跟当年是尼克松时代是不一样的。当年的形势呢，其实冷战已经进入到中期偏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时中国和苏联的这个关系已经全面的恶化。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其实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呢，现在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所以这时候特朗普要想用这张牌去，这个分开这个两个大国的话，目前来看的话，它的基础并不是非常的牢固。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呢，就是中国其实它还是能够为俄罗斯提供很多支持，尤其是像物资方面的、经济方面的。甚至对于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秩序啊，其实中国很多想法呢和俄罗斯是有相似的地方的。而俄罗斯和美国呢，其实普京心里非常的清楚，自从这场战争以后啊，他和很多西方国家在很多方面他的分歧非常的巨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要想突然因为特朗普一个人提出来的一个建议而迅速的跟美国修好关系啊，我认为这是非常不现实的。
嗯，好的。那小高博士，我很快念几位网友评论，然后请你也回应一下，您是不是对这个普京的抉择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啊？这位狮子先生他说，从莫斯科的角度来看，停火协议看似一个陷阱，因为普京会发现，如果没有一些具体的保证或承诺的话，很难停止冲突。美国同意恢复军事援助和情报共享，并用停火协议来装饰这样的举措。Cold Master 这位网友他说，特朗普总统并不想跟俄国把关系搞得太差，因为他希望俄国离中国的距离远一点，不要俄中绑在一起。因为大家都知道，在美国共和党都是相对亲俄的，这是跟拜登政府的最大不同。于探员这位网友他说，战争没有赢家，但是不能够养虎为患，俄罗斯不失败的话，世界将永无宁日。我们网友的不同看法，请赖小刚博士也回应一下。还有这个，你怎么看普京的抉择呢？上半场最后
这个普京这个抉择非常困难的，因为呢他的战争已经输了，无论是他接受停火还是不接受停火，他已经输了。因为他的这个战争的三个目标没有一项能够达到的，他接受停火是输，不接受停火他会有更严重的后果，他怎么样，就是这个叫英语叫 20 second 或者是进退维谷，两边都是输，这个抉择很难做的。
嗯，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还有陈刚博士的精彩点评。那么嘉宾在节目